好，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每一次能够聚集在主的面前，都是主的恩典。也在特别的在感恩的主日，让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在一起。那我们回想过去这一年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知道这过去的一年呢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年。因着疫情的关系，也有美国的大选，那我们在家，我算一算，我们已经在家，我们这样的聚会已经有十个月了，将近十个月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掌管明天的主，那我们感谢主，也是在这借着网络，我们可以聚集在他的脚前，诉说他的恩典。那早晨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在诗篇的65篇11节。这是一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就在家，我们就用自己的语言，我们一起来念。诗篇65篇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满脂油。我们再念一遍，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满脂油。我想这句话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我们知道呢，我们回想主的恩典，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主的恩典是越来越多。我们这是一生的恩典随着我们的年岁，这个恩典呢也成为我们的冠冕。我们来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感谢主在我们过去的带领，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主的路径呢是满有脂油的。我们只要跟随主的道路，主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他必眷顾他的儿女。我们为什么要去走一条旷野的道路呢？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是滴满脂油的道路，是丰富的道路，是有满有恩典的道路，这实在是主莫大的恩典。早晨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也跟我们来交通见证主在这些日子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他们有来见证主在他们身上奇妙的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要从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交通里面看到主对我们那不对他们那不改变的爱，同样主也是对我们这不改变的爱给我们这每一位属他的儿女。当我们疲倦软弱的时候，他带我们到清凉的溪水旁，洗去我们的疲倦。当我们悲伤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把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不管环境是如何的艰难和没有盼望，更是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的力量的源头。我们感谢主他这一路的带领。早晨呢，我们就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神一路引领。我们唱三节。
Sometimes I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早晨让我们能够还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面前。
阿
们。在感恩的季节，主，我们实在是因着不能和弟兄姐妹在一起，主，我们实在是觉得有点亏欠，可是主，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脚前，主，我们实在是知道这是你莫大的恩典。主，我们早晨就把这一点点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也把弟兄姐妹所要交通见证分享的仰望在主的手中，也借着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分享，主再来激励我们一起往前，让你的教会能够在这世代成为那荣耀的见证。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恩典为连岁的冠冕赐给我们，你的路径实在是滴满了脂油。主，我们在你里面总是有何等丰富的恩典。主，你已经在基督里将基督一切的丰富都已经赐给你蒙爱的儿女。早晨我们在这里就仰望主的恩典，仰望主的怜悯，仰望主的带领，真是与弟兄姐妹要交通的弟兄姐妹们同在，让我们听的讲的欢愉的都一蒙同盟建造。主，我们感谢你，就把这点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丰富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下面就是交通分享的时间，我们第一位要交通的是赖红莹 Laura 姐妹。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她。
弟兄姐妹们好，我是赖红莹，我是2018年来到 Houston UT House 读书，然后就开始在 Rise 的学生团契聚会。我想今天分享一下神今年在我的生命中给我的带领和恩典。今年年初的时候，神给了我一节年度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2:9，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当时就感觉今年会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今年12月硕士就毕业了，从去年秋季开始找工作和暑期实习。疫情前有拿到几个工作和实习的面试，但是由于时间安排的原因，当时并没有得到准确的回复。疫情之后，之前申请的所有职位都陆续回复职位取消。由于疫情的原因，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有申请一些职位，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复。在我找工作的期间，我硕士的导师和我说，从我今年暑假开始，他就不能给我提供学业上面的 funding 了，让我去问一下我现在的 department 有没有 TA 的机会，可以让我拿到州内的学费。由于申请时间比较晚， department 已经没有 TA 的职位了，而且 waitlist 已经排到今年秋季学期结束。我当时就和神祷告，希望神能够减轻我学业上的负担，无论我是否能拿到学校的 funding， 我愿意把一切都交给神。 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我也很幸运的在暑假学期拿到了 department 的 funding。 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在人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在我暑假结束的时候又再次发生了， department 又再一次的取消了我秋季学期的 funding。 我还是把这件事情交托仰望神，因为我知道他会为我预备。我又再一次的在 department 决定取消我的 funding 之后拿到了一个给老师工作的机会。我知道这是神再一次垂听了我的祷告，让我经历他的信实与恩典。从今年9月开始，由于临近毕业，我面临是找工作还是继续申请博士的选择。我在神面前祷告，坚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必指引我未来的道路。因为疫情目前很难找到工作，所以我打算继续申请博士。我突然想到我之前面试的一个 hiring manager 和我说，希望我临近毕业的时候联系他们，看一下是否还有工作的机会。虽然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了邮件说这个职位已经不再招人了，但我还是给当时面试的 hiring manager 发了邮件。没有想到 hiring manager 很快回复的说，他们这个职位还招人，也愿意再给我一次面试的机会。面试前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很长的祷告，祷告的内容是诗篇23篇。无论我前面经历的是什么，我相信神必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信靠神我必不致缺乏。虽然面试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感谢神，我还是在面试结束一周后拿到了这个工作的 offer。 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不是依靠我自己的能力。在拿到工作 offer 之后，我开始寻找我新工作附近的教会和团契。通过认识的姐妹介绍，我找到了离我新的工作地点开车只要15分钟的一家华人教会，而且这家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青年团契。我再一次的感谢神，他不仅为我预备了一份心仪的工作，还为我预备了一个属灵的家。我通过之前认识的那位姐妹联系到了那边华人教会的青年团契，然后发现我新工作的老板是青年团契的负责弟兄，以及当时面试我的另外两位面试官也是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后来我的老板和我说，我将来工作的 department 里面有一半的人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再一次的来到神面前感恩，他不仅为我预备了一份工作，一个属灵的家，还有一个充满弟兄姐妹的工作环境。疫情下的一年注定不平凡，感谢神让我这渺小的人可以经历他不平凡的恩典。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满有恩惠慈爱，使我们福杯满意的一生。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我们下一位是 William Chen 弟兄。
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My name is William Chen, and I meet with the Young English Speaking Group, the YES Group at HCA. And I'm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his morning to share God's faithfulness in my life and my family over the past year. And during the Friday night, I've learned about God's faithfulness to the Israelites while they were in the wilderness, despite their mistakes, and also how God brought them into the promised land. And just wanted to share a verse, from Deuteronomy 7:9. It says, "Know therefore that the Lord your God, he is God, the faithful God, who keeps his covenant and his loving kindness to a thousandth generation with those who love him and keep his commandments." And similarly, as I look back on the past year, I can really see God's faithfulness to me and my family, even through various trials. These trials have included the passing away of some family members, and then for our church as a whole, the passing away of some members of our local church family, financial uncertainty with job loss in my family, and as well as personally with my job, just there being uncertainty, and then just the various stresses that the pandemic brings that we all are familiar with, including for me having to work in person for periods of time. And yet I can confidently say it is the Lord who has led through these trials. And I've seen it through the care of the saints for my family. And I've really seen the love of the body of Christ through that. And I want to just say thank you for that too. And in his time, God has also provided another, you know, job for my family. And, you know, God has kept me safe and healthy even when needing to go into work sometimes. And just really thankful that as I learn to trust him, it's definitely a learning process. He provides that peace and rest, you know, no matter what happens externally. And I also thought about what the Israelites coming into the promised land and the blessings that God promised to them and how God commanded them to remember it was the Lord who blessed them. And, you know, this is, I thought of Ephesians 1:3, which says, "Blessed be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And, you know, I guess just to sum up, I feel like the greatest blessing, you know, is the Lord himself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him, you know, that we can learn to get to know him even through the trials. And, you know, just thinking back as I think about how he arranged the circumstances and people for me to come to know him in the first place. And as I think about how God led me back to him when I strayed away many times, even like the Israelites, you know, I cannot help but be thankful, you know, to the Lord. And even through the trials, I've come to know a God who is loving and faithful. You know, he gives help in the trials, who provides wisdom for decisions. And, you know, even more importantly, maybe, you know, who shows me, you know, who I'm living for each day and what my purpose is. And so I'm really thankful to the Lord for that. And in addition, you know, I found that being in the body of Christ is truly a blessing in itself, including during the pandemic time, whether it be meeting with the saints on Friday nights or having a roommate who's a believer in the Lord during the pandemic, or other people I've gotten to know more this year, you know, I'm definitely thankful for. And so overall, while there have been difficulties this past year, I'm glad that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you know, declare within the body, you know, God is faithful. So thank you.
好，感谢主。好，我们下一位是祝明阳弟兄。
谢谢弟兄。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不认识我，我叫祝明阳，我在平时都是在 Dumbo 聚会。那这一次交通聚会，想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我信主这几年来主对我们全家奇妙的带领，还有休斯顿这里弟兄姊妹们彼此切实的相爱。我是2010年来到美国休斯顿大学做两年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当时从下飞机就是当博的弟兄去机场接我，然后我就跟着参加了新生的福音聚会，然后周五的查经聚会。我来美国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是因着被弟兄姊妹们的爱心感动，加上我第一次向主的祷告蒙垂听，于是我就在当年的感恩节之前这个圣诞节之前受洗归主。那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在我访问学习结束还有几个月的时候，我当时的女朋友，我现在的妻子，她也辞掉了国内的工作来到美国，本想着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国，我去哪里工作呢，她就跟我去哪里啊？要么找一份工作，要么开一个小店。来到美国后呢，因着弟兄姊妹们的关心和主自己奇妙的带领，我姊妹一个晚上竟然对福音态度有了360度的大转弯。她从前一晚呢还坚定的认为人死如灯灭，人活在当下就好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被圣灵感动和带领，跟着一位从外地来到休斯顿啊讲道的弟兄做了决志祷告，之后在我们回国之前也在Dumbo 受洗归主。在这短短的四个月当中呢，姊妹不仅受洗，而且主奇妙的带领她竟然在休斯顿完成了一家公司的面试而且面试单位竟然也给了 offer。 由于我当时呢是 J1 的签证，并且与国内单位有协议，我必须要回国服务两年。这边的单位呢虽然给了我姊妹 offer， 但是它是旅游签证，办理 H1B 工作签证也需要一段时间。于是我们按照原计划于2012年的8月底回到中国。 回国之后，我在国内顺利的找到了一份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姊妹的工作签证呢，也在2012年的年底顺利的办好，来到可以来美国上班。所以我们在2013年的2月份，我将姊妹送回到休斯顿，安顿好，她就开始在这边新的工作和聚会生活。我也回到国内履行我2年回国服务的条款。这期间呢，我不是很规律的参加在中国当地的聚会。2014年，我2年回国服务期满，我带着不舍的心情呢，向当时的单位提出辞职，理由是要到休斯顿与家人团聚。在此之前，当我为着辞掉工作在纠结的时候，当我在为着要在中国生活还是在美国生活纠结的时候，当我在为着是在休斯顿生活还是到美国其他城市生活纠结的时候呢，有一位弟兄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回到美国去，那为什么一定要留在休斯顿？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我想这就是神的带领，因为来休斯顿对我的工作是最不确定的，但是其他的选择在我里面当时都没有平安。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本地本族父家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因为他对我们来说太熟悉太舒适了。我从2010年受洗到2012年回国前，很少有不想去聚会的想法，聚会也一直很规律。2012年回国之后，和当地的弟兄姊妹聚了几个月，人就变得懒散，找很多理由不去聚会，因为那个本地本族父家太熟悉太舒适了，曾经的好朋友同学也都太亲密了，最终之乐的吸引也太大了，那里有一股力量要将我拉出神的家。所以神奇妙的带领将我们带离那个环境，实在说来是他对我们这个家极大的保护。无独有偶，在同一天我提出辞职的前几个小时，我同组的另一个同事也向老板提出辞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份离家近机遇更好的创业公司的职位。老板在确认了我来到美国并没有工作的情况后，竟然出人意外的 offer 我在休斯顿远程办公的机会，希望我能够帮助组里完成当年承诺的指标。神有他自己奇妙的预备，人看到神的带领，要勇敢迈出信心的一步，走到神所带领的路上。带着感恩和兴奋，我和姊妹2015年2月份一同回到休斯顿，住进了新买的房子，开启了真正的家庭生活。这一次来到美国后，新家好多事情需要安顿，国内的工作要完成的指标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感谢主，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虽然时间更少，但是我在国内做了半年都没有成果的工作，来美后一个月就看到了非常好的结果，把国内老板最关心的财年指标圆满完成了。这样老板给我安排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 knowledge transfer 和写文档，变得非常轻松。于是我也开始了在本地找工作。我当时是 H4 身份，不容易在美国找工作。理想的情况是我能够在一个月之内找到一个大公司愿意要我，并且同意帮助我办理工作签证，然后在 H1B 截止日期前能够把申请递出去，还要顺利的抽中签。这是我当时认为的唯一的机会。主没有按照我所想的成就。2015年石油行业不景气，大部分的公司都不招人，我连个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然而主为我在一家小的创业公司开了一扇门，公司不仅愿意要我，还愿意帮我解决工作的身份，而且是跳过工作签证直接帮我解决绿卡的身份，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从2010年到2015年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就像第一位姊妹所讲的，是我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人心都未曾想过的。我的人生轨迹、生活地点、生活方式、社交圈子全部印着福音改变了，这个改变是巨大的，这是神自己奇妙的带领。从2015年到如今，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生活聚会，每年的感恩节都能数算很多神的恩典。今年2月份的一天，天有点热，下午将近5点钟的时候，我在公司准备下班，姊妹在家里带孩子，将2楼的窗户打开透气。我们家老二在2楼的 game room 玩的时候，竟然不小心整个身体冲出纱窗，从2楼的窗户头朝下摔到了外面的 driveway 的水泥地上。当时姊妹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接到电话，心里也是无比的惧怕。邻居帮忙打了911， 救护直升机及时赶到，将我女儿送到医院。我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向神呼求救我的女儿。感谢主，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每当我有一些胡思乱想的念头进到我脑中的时候，我就向神呼求，神的同在就将我心中的惧怕除去。里面的声音告诉我要停止乱想，相信神，做好每一件我需要去做的事。主安排了一个很有权威的医生给我女儿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开颅手术。感谢主，手术很成功，手术修复了颅骨的骨折，除去了脑中的血块，保住了生命。接下来在病房的恢复每天都有好消息，医生最终确认了没有任何永久性的创伤，运动神经和语言神经都没有发生，都没有发现异常。我女儿虽然不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背着神的见证的缘故被扔进火炉，但神用同样的方式保守了她。她经历了这灾难，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色，也没有火燎的气味，实在是神极大的保守和怜悯。出院之后，我们收到了弟兄姊妹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有很长一段时间，弟兄姊妹们轮流的来家里送饭，每天都不重样，有几大盘端来的，有连锅端来的，有装饰精致的爱心便当，更有弟兄姊妹们来送饭之后还把我们家清洁打扫一番。这实在是主的见证。印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爱、有望这三样，其中爱是最大的，其中最大的是爱。弟兄姊妹们这些细心的照顾，让我们节省出了大量的时间，可以更加细致的照顾女儿的恢复，因此我女儿恢复的也相当的快。每次回顾神的拣选和神信实的带领，心里都非常喜乐，非常感恩。有首诗歌歌词写道，你所受的恩惠原来无处买，你有了父的家，又有主的爱。神给我们的是丰盛的恩典，他也一路引领我们，从不撇弃也不丢弃我们。无论顺境逆境，只要主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是他自己在引领，我们就只有感恩和赞美。因为眼见的顺境和逆境都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所有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感谢主，这是我的见证。
好，感谢弟兄的交通。我们下一位是李凤珍姐妹。
感谢主，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见证。我在2017年检查出乳癌第二期，医院的护士打电话告诉我，我检查的结果是乳癌。那时候我就跟判了死刑一样，我告诉两个孩子妈妈得了乳癌，儿子说今天是周五，我们一起去教会祷告吧。然后我和两个孩子来到教会，我走进教会餐厅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刚好看到一位姐妹，姐妹问我什么回事，我哭着说我得了乳癌。那时候我一直在哭，我不是为了自己得了乳癌哭，而是想到两个孩子还小，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那他们怎么办呢？在当天晚上，姐妹们一起同心合一为我祷告，感谢主，也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为我祷告。其实我的心得到了平安，这种平安不是从人能给的，也不是医生也不能给的，是弟兄姐妹一起为我祷告，主就把平安赏赐给我。我经过17次化疗，然后做完手术，又经历30次放射治疗。我开启化疗的时候，有一位姐妹一直来帮助我。在我接受治疗的时候，这位姐妹陪伴着我，陪着我去医院。过去的我是一个没有爱心，也没有读经，不懂得祷告，也没有耐心的人。感谢主，在我苦难中， 主为我预备一位有爱心也有耐心的姐妹来带我去医院。我经过我和姐妹相处的一段时间，我在姐妹身上学习了很多。姐妹常常用主的话来鼓励我，过去的我天天掉重担，我很辛苦很累。在苦难中我才明白把重担交托给主。于是我学会把重担交托给主。在我治疗这段时间，我心里很平安也很喜乐。主耶稣说喜乐就是良药，这种良药医生不能给的，而是通过读经祷告从主而来的。感谢主的医治。在今年三月份，疫情开始越来越严重，我很害怕，不敢出去，早上运动也不敢去。在五月份，我身体感觉到不舒服，记忆力开始变差，睡觉也睡不好，心里又害怕的感觉。在这段时间，我去过看急诊，检查心脏，医生告诉我我的心脏没问题，以后家庭医生安排我做心理辅导。我就告诉医生我不需要心理辅导，我心里想我每天读主的话就是心理辅导了。后来我经过读经祷告得到了安慰，我忽然想到我们教会住在老人公寓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到教会聚会见面，但是我很想念他们。有空的时候我会做一些菜送到教会，没送到老人公寓。我们会在公寓门楼下见面。当我看到那些姐妹脸上的笑容，我就好像不需要做心理辅导了。感谢主爱我，让我明白去爱我身边所有的人。感谢主。我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姐妹的交通。我们下一位是周俊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和姊妹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有感恩的交通。我是周俊，这是我的姊妹怡文，我们在当国聚会。感谢大家，我们可以分享我们一家在主里面的经历和学习，见证他的恩典，能够把感谢和赞美来归给神。那主实在恩待我和我家在我的学业、工作、婚姻、身体各方面都一路显明他的慈爱和大能。那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小家建立这四年以来，那虽然很艰难，但是主的恩典尤其的丰盛。那从一开始父母反对我们的这段婚姻，那婚礼一段也延期，然后结婚两个月之后我身体就出现问题，然后病了也将近两年多，我中间又失去工作，又长时间在家，那家里的经济状况也蛮艰难。那奇妙的是主这一切他都扶持我们走过来。那在我们好像看不到明天，我们也没有出路的时候，主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他医治了我，他也带给我工作。那之后呢，就是下面就要讲到我近一年多的一个经历。那因为前面我身体很差，也没有办法顾及生儿育女，那等我身体好一些的时候，我和姊妹就尝试要小孩，用了不少方法，那姊妹她都没有看到那个排卵的强阳信号。那是因为我姊妹的身体原因哈，不容易排卵受孕，所以之前我父母反对我们的婚姻，那我们和父母之间，那父母两边之间都产生很多的难处。那我们这样一次次尝试的失败，那姊妹和我，特别是姊妹非常的难受，因为姊妹受到压力更大，那有从父母来的压力，也有身边朋友的眼光和不理解。那我们就从开始的那个祷告呼求，到后来好像仿佛祷告就不管用，好像我们就想要去看不孕专科的医生，那最差嘛也可以试一试人工的受孕，那这其实也是父母所强烈建议的。 那姊妹呢原计划是今年的二月回到中国去见专科的医生，那去做检查和治疗。那谁知道这个新冠的疫情爆发就没有办法成行。那因为年龄的原因嘛，姊妹30出头，她怕再大一点一耽搁就更不容易怀孕了，所以非常的忧愁焦虑。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姐妹就第一次测到了那个排卵的那个信号，我们真的是非常激动，非常感谢主。那其实那后面过了2周之后，我们就测出来，那就是就确定怀孕了。哇，真是感谢主。我们佳姐姊妹哈是从3月啊下旬怀孕，那到现在是已经37周了，胎儿发育都非常的正常。那按计划呢，就是1周之后去进医院生产。我们这个家经历4年多，那足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那料不到的时间为我们解决的难处，正是除去姊妹里面的那个苦楚，那个羞辱。我们也是羞愧于常常信心的软弱，但是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思想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事的时候，我们正是有里面有些感受和感觉想和大家来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的不同。那我们确认姊妹怀孕的时候，喜乐其实不是我的第一的反应，那其实就是伏到脚前里面满了我是这样不配，然而我是蒙了怜悯。这并不是我们行得好，那也不是因为我们好像祷告有什么方法，而真是他的怜悯，他深知我们的软弱，要让我们靠恩来得坚固。因为我们知道不少历史上的有名的圣徒，我们身边的姐妹，我们身边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小孩，我们比他们好吗？断然不是。我们经历这些哈，经历这些，这实在是也对在同样经历中的弟兄姊妹有感同身受。我们真的是也纪念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个人在这样的经历上不同哈，真的是主的带领不同，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原因，但是主知道，主他都有恩典来扶持我们，大家一同来走过。我们见证的是主的大能和他的恩典怜悯，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和做法。我真的是希望我所讲的不要得罪和绊倒弟兄姊妹。那第二就是一个身体的感觉，我姊妹是在我们送父母回中国两个礼拜之后怀孕的，因为疫情我岳父母也没有办法过来照顾，这是遗憾，但是这也是主的恩典，他主特别的安排，特别特别的美意，他要让我们来学习来依靠他，因为我们自己有天然依靠父母的那个倾向，但他要我们来学习依靠主自己。主的恩典够用，他也借着他的教会，他自己的身体来显明他莫大的那个扶持和帮助。那从弟兄姊妹他怀孕的经验和建议，母婴衣物的用品，到主话语的供应，祷告的扶持，我们真的是满满的收获从教会肢体来的爱。我们不仅是今年，而且是前面4年中，我生病的时候，我找工作的时候，都是经历教会身体的扶持。那起初我们其实并没有身体的感觉，没有想到把需求要带到教会来，反而是弟兄姊妹主动来关心我们，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经历肢体相爱。我们在这边想和大家共勉，那不仅是认识到教会身体生活的这个重要，也实际的有身体的感觉，我们受身体的供应，也关心其他肢体的需要，那真实的尽自己身体的功用，我们被体恤，也就更能体会和学习那体恤和怜悯的心肠。那最后想要大家跟大家交通的就是对主爱的回应，这是我里面一个很重的感觉，就是我想这不同于旧约的许愿和还愿，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雅各里面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主从不强迫我们，他是等我们自己情愿。我在想，主这次赐给我小孩，之前赐下工作，又赐下身体的医治，等等等等，主的恩典甚多，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但是难道就是这些吗？坦白的说，很多事情过后，我的感恩心就慢慢就淡了，有时候甚至觉得主的作为可以有别的解释。那路加福音第17章说，有10个被主医治的麻风病人，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归荣耀给神。主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我深愿在这个感恩节对我是一个不一样的感恩节，我和我家有一个真实的对主的爱的回应。 我们能够长大，从一个单向的主爱我，主为我，我们真的能够进到那个主的爱的交通里面，一个双向的爱的交通里面，那能够主爱我，到我也爱主，我也为主。那我们能为主做什么呢？我想我们不过就是把心给他，能够愿意把自己全然的献上，不再挣扎，让主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成就他那美好的旨意。我们也常常想到那生命记十五章那蒙爱的奴仆，我们深愿我和我家能够像那蒙爱的奴仆一样，被主的爱所捆绑，那爱我们的主情愿不自由，情愿在主的家中永远来服侍他。我们把感谢赞美爱戴归给我们的天父，也归给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好，我们就交通到这些。
好，感谢弟兄的交通。我们下一位是朱永恩弟兄和 Grace 姐妹。
多高一点。感谢主，我是朱永恩，我的姊妹袁桂芬，我们在 West Office 聚会。这个是感恩的季节。环境顺利的时候可以感恩，但是生病的时候也可以感恩。今年八月底做了十年一次的肠镜检查，发现了一个直径两公分的肿瘤，化验的结果是淋巴癌。经过弟兄的帮助，能够立刻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每隔三周化疗一次。经过了头两次的化疗以后呢，癌细胞就消失了。接续两次，第三次和第四次的追踪治疗，上周六结束了第四次的化疗。今后第一年每三个月检查一次，第二年每六个月检查一次，如果干净的话就可以算是痊愈了。今天我们的分享是根据诗篇第103篇第二节到第五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生病以后当然做了各种身体的检查，我也在神面前做了心灵的检查，有很多的反省、认罪和对付。刚才的经文说他要治我的病，要先赦免我的罪，这是神的恩典。同时因为生病，也就对于苦难有所思考。正巧周五的查经和旧约三组在读约伯记，这本书啊是说要揭开苦难的面纱，就是说为什么神的儿女会有苦难呢？但是约伯记的答案是在新约，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的后半，那里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里的丢弃万事，英文的翻译是受苦难，失去万事，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回答这个苦难的目的呢，答案是说要得着基督。苦难也许会失去外面的东西，但是如果叫我们里面得着基督，并且更多的认识主自己，那就值得了。那不但不是损失，而是得着了自保。所以苦难就是为了得着基督，就是要得着神自己。同时苦难也是为着神要得着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受苦的时候，我才能体会别的肢体受苦是什么味道。而且因为受苦而经历了基督身体的关爱和供应， 你知道吗？每一次教会的祷告，我都是那个被带祷的对象啊。许多的爱心都浇灌在我的身上和我的家里。我才发现，肢体之间的爱与生命的交流，能使我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弟兄姊妹的爱，甚至于也使我经历了他如何用美物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你知道，活在主所栽种所保爱的葡萄园里，我亲身经历了最好的治疗。礼拜一晚上预查，礼拜三晚上祷告聚会，礼拜四晚上小组祷告，礼拜五晚上小组读经基要真理组，礼拜六早上堂城的晨更，都让我的眼目从自己转向基督。就像那一首诗歌所说的，病痛不舒服都次第变朦胧。苦难也带来认罪，认罪也带来医治，医治当然就带来脱离死亡，并且更使得我恢复如因返老还童，给我有机会重新再把自己奉献给主和他的教会。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主让我再活一次，好像从火炉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般的。所以从今以后，我命我爱我的全人归给爱我的主。主所心爱的葡萄树400年前从欧洲迁到了美洲，40年前我这棵小葡萄树从亚洲也被迁到了美洲，5年前从加州迁到了德州。我在这里世界最好的癌症医院治疗我的癌症。末世已近啊，我们好比下午5点钟才进葡萄园做工的工人，却和保罗彼得清早就开始做工的竟然能得一样的报酬和赏赐，是何等的有福啊。我也深深的盼望像前几周的主日信息所说的但以理一样，不被世界的文化所玷污，不爱惜性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就是新耶路撒冷直跑，即使要经过火窑，经过狮子坑也在所不惜。愿主成全保守我，一直能在他心爱的葡萄树里面有份。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这是借着弟兄身体上的疾病，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主恩的丰富。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归给那爱我们的主。5年以前，主带我们从加州搬到了德州的休斯顿。弟兄在这边教书整整满了5年的时候，在例行的检查中，体检的时候，及时的发现了肿瘤，所以并没有扩散，连医生都说这是一个 wild luck， 这是一个少有的幸运。但我们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主爱我们，所以他预先预备安排了这一切，能在全美最好的癌症治疗医院及时的接受了最好的治疗，最重要的是经历了基督身体上肢体们的扶持和关爱。弟兄为我们介绍了最好的医生，有的弟兄姊妹先经过了这一条治疗的道路，所以他们的信心和榜样鼓励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毫无畏惧地去接受前面的挑战。许多弟兄姊妹们在爱中对我们的关怀和奉献真觉得不配领受，有的是开了长远的路程专程的来送食物，有的是每周一大早清早就起来预备新鲜的食物专程送来给我们享用，这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的。 最宝贵的是主经常赐下当天应时的话语的供应，使我们能够有喜乐和力量走每天的道路。这一段弟兄生病的时候，我们借着开口来向主祷告、唱诗和赞美，我们的心更多的转向主，更多的得着了基督，也借着领受弟兄姊妹的爱，就对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有了更亲身的体验和保爱。弟兄他说，为了基督和他的身体教会，愿意摆上一切，我也愿意和他一同配搭，同心往前，愿主纪念。谢谢。
感谢弟兄姐妹的交通。好，我们下一位是黄伟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 Tony， 我来自中国的北京，我也是一位癌症患者。大家能看出来我是癌症患者吗？
我已经长头发。
今天哦，就是头发少一点，那不是化疗的原因，是遗传的原因啊。今天我分享我信主的过程和主对我的医治。现在回头来看，一切都是主的安排，是主把我带到休斯顿，带到教会，让我能遇见他、认识他、信靠他。我是去年三月底来到美国的，与当时正在休斯顿大学访学的太太和孩子们会合。实际上我太太已经信主好些年，家里也好几本圣经，但我从来没有读过。我这次来美国的目的呢，是与第一个呢是与太太和好，治疗我的心病。第二呢是治疗我身体上的疾病，因为在三月初的时候呢，去年三月初就复查中发现有肝转移的迹象。我在这之前是 clear 的状态，就是无瘤状态。在接下来的这个治疗的方案的思考当中，我就意识到我跟我太太的这个关系呢，是我们家庭中最重要的事情，必须要解决。我就面临三个选择：一、维持现状；二、彻底分开；三、和好。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也只有三，一二都不应该是一个选项。于是我不再犹豫，决定来美国。那个时候的我完全不信神，不信主。来到休斯顿以后呢，为了太太高兴，每个周五和周日我都会去教会聚会，还参加每周三有一个 MD Anderson 的病友聚会，那是 Dumbo 的弟兄来主持的一个聚会，还有我们周六的 Blair 的晨祷的聚会。经历了七个月的了解、祷告和寻求，我决知信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感受到大家的互相关爱、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以及真诚相待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我也羡慕基督徒夫妻和睦、彼此相爱的相处之道，尤其是周六本利尔晨祷小组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夫妻俩树立了很好的夫妻相处的榜样。在这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我太太的变化，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和向往的生活方式。圣经给我带来的启示，弟兄姊妹们给予我的感动，让我确信有这么一位真实的创造万物、自由万有的神存在。世界总是在变，但神永远不变，只要寻找就能寻见。正如圣经上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我读了以弗所书的5:22，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才知道姊妹们为何会顺服丈夫。读了以弗所书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才知道弟兄为何能爱他们的妻子，并能为妻子舍命。如果姊妹肯顺服，弟兄舍得爱，肯舍命，天下哪有不为一体的夫妻呢？这是我觉得我找到了我心病的解药，那就是信主。那主对我的医治，我不确定主是什么时候开始，具体是怎样的医治了我，但我确信是主医治了我。当我把我来美国的决定 告诉太太的时候，他就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为我祷告，求主给予我最好的治疗方案。主是信实的，他垂听了大家的祷告。他来到美国后很快进入一个临床一期，我来到美国之后很快进入到一个临床一期第二阶段的实验中。虽然是一期的实验，但是是处于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呢已经确认了该药物的安全剂量。第二阶段的目的呢是为了在安全剂量下的一个疗效。感谢主，这个口服药我至今已经服用了18个月，疗效显著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当我学会祷告的时候，我的红细胞白细胞就没有继续下降，让我每一个疗程都能够顺利的进行。当我觉知祷告以后， CEA 也神奇的下降到一个正常值的范围，红细胞和白细胞也逐步回升到正常值范围。从去年12月中旬，我有一天我就在信心中祷告，我说，主啊，我知道你亲手医治了我，你在我身上目前所行的都是神迹，我相信你彻底的医治了我，只是还需要时间验证，求主保守目前方案的长期有效。就这样，我凭着信心每天如此的祷告，还有每次聚会弟兄姊妹们为我的祷告，我最近的检查呢，就 CEA 有点偏高，略高过这个正常值范围，但是最近的两次 CT 的检查结果都非常好，肿瘤细胞基本看不到了。信主前后呢，我有了这么几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呢，就是读经呢不再是读历史，我最早的时候把它当成神话来读啊，这是那现在呢，不仅仅是他读的是历史，更重要的是读神的话，神的话让我感受到平安。第二呢，在家庭生活当中呢，我少了抱怨，多了关爱，接受了我们之前夫妻不和的主要原因在于我，还是我太多的抱怨，太多的不理解，太少了关爱，所以才会是导致这个夫妻的不和。那现在再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凭着祷告一起避免矛盾的升级，也可以求神的帮助，从而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还有呢，因为我们在一起呢，可以凭着第三点呢，就是说第三点带来变化，就是凭着信心，就是常常很喜乐，心病和身体上的疾病一并得到医治。我是在我太太办理阑尾手续的过程当中被确诊患有结肠癌。我太太在得知我患病后并没有停止办理出国手续，在我决定不跟她一起来美国的情况下，她还是选择带孩子出国。一般看来这样的举动不好理解，似乎也不符合常理，现在看来完全是神的带领，让她顺利办理了所有的手续，顺利成行。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神是按照他的原则和时间表在做工的，我们未必能明白。感谢神的带领，让我来到休斯顿跟这里的弟兄姊妹们相识，觉知信主。我也相信神亲手医治了我，让我得到了最好的治疗，让我拥有今天灵与魂与身体的健康。以上是我的分享，把所有的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感谢主，谢谢大家。
感谢弟兄的交通啊，我们下一位是Sally姐妹。
Good morning. Solomon has given his time to me. My sharing is mainly about being obedient to the Lord as our family has experienced various health challenges. We had our daughter Zipporah on Thursday, October 22nd. It was a few days before her due date since I 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hyperthyroidism. in pregnancy, and they didn't want me to develop preeclampsia in labor because of the hyperthyroidism. As soon as Zipporah was born, they told us they'd be taking her to the NICU to monitor her to make sure that she didn't have thyroid issues as well. After 5 days in the NICU, that Monday, we got to bring her home. And less than 24 hours later, that Tuesday morning, I felt some pain in my waist. Within an hour, the pain level just shot from a 4 to a 10. Solomon took me to the ER. They thought I might have endometritis, which is an infection of the womb. And after 2 blood tests, an x-ray, ultrasound, MRI, and CT scan, they finally figured out it was acute appendicitis, and I was wheeled into surgery just before midnight. The day my appendix became inflamed was Zipporah's actual due date. And if the decision had not been made to induce and give birth to her early, I might have gone into labor while getting appendicitis. We might not have identified it before the appendix burst. That would have released toxins into my bloodstream and caused me to have a very complicated, painful birth. Worse yet, the toxins could have affected Zipporah. They would have poisoned her while she nursed because the milk is connected to the bloodstream. So I saw that God had saved my life. He'd certainly saved Zipporah's life. And I understood what he was doing in a very physical way. Beyond that, though, I saw what God was doing in a spiritual way. Because while Zipporah had been in the NICU, God wanted me to pray with and for the staff in the hospital, and I didn't want to do that. Every time they asked us,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us? My only question was, when can I bring my daughter home? Not so, how can I pray for you? And I knew after we brought Zipporah home that I had disobeyed God's very clear instructions. So when I arrived in the ER the next day, a very compassionate nurse walked into my room and asked, Mrs. Collins, do you know why you're here? And I replied, yes, I knew exactly why I was there. I didn't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in my body, but I knew why my body was there. And that was because God sent me back with my assignment. Basically, I was having my own Jonah moment. Jonah disobeyed God, and God put him in the belly of the whale for 3 days, sent him back to Nineveh so that he could show God's love. And God sent me right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I didn't want to go. And he kept me there for 3 days with the same assignment that Jonah had. So this time in the hospital, I obeyed. I met quite a few Christian staff. We got to pray together for their families, their churches, their coworkers. Then I got a lot of mixed reactions from non-Christian staff. Some said they didn't want prayer. They did their jobs even faster to get out of my room. Some of them, they just laughed. They thought, well, you're just sharing this because yo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eavy medications. But some of them really did let me pray for them. They gave me prayer requests. And after I was discharged to go home that Friday, I thought I had already learned the lesson God wanted me to learn. But tha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By Monday morning, Solomon developed an ulcer that was cripplingly painful. And now neither Solomon nor I could really pick up our toddler without pain. Solomon had the ulcer, and I was recovering from surgery. And then 2 days later, on a Wednesday, our son got explosive diarrhea. And it was, he was crying, screaming, shaking from the pain. And we took him to the doctor's office where they told us he had gastroenteritis. And it would clear up in a few days, but he had to be kept separate from Zipporah in case it was contagious. So Solomon primarily took care of Elihu. I primarily took care of Zipporah. And it was hard. It hurt my heart to know that I couldn't pick my son up. I couldn't kiss him or comfort him. I could just hear him crying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door, and I knew that Solomon was in pain taking care of him. I told God at that point,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anymore. But in that moment, God invited me to step into a deeper faith. I often look to see where God is working in our lives, and often God lets me catch a glimpse of what he's doing. But the lesson for me this past month was that I needed to stay close to the Lord even when I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e's allowed. So we're so grateful for everyone's prayers for us. I don't know why God allowed our son to be sick at such a time. I don't know why our daughter's blood labs keep having abnormal results. She's home with us now, but the doctors think she may still have a thyroid disorder. So we have much more paperwork, phone calls, and labs ahead. Your prayers have been a covering and a comfort, especially since we haven't had the time to or energy to be in touch. And we really don't know how much time or energy we will have going forward. So we apologize if it takes us a while to reply or answer any questions. We often don't know the answers ourselves. But a final verse we would like to share that is dear to our hearts is Psalm 73:28, which says, "But as for me, the nearness of God is my good. I will make him my refuge that I may tell of his works." And we hope that for any saints who are struggling, whether they're sick or healthy, alone in the hospital or alone in quarantine, that they will know that God is near, that his nearness is good and it's enough. And that one day by making him our refuge in this time, we will be able to tell of his works. And this is the end of our sharing.
好，谢谢姐妹的交通。啊，我们下一位是尹宁姐妹。
Unmute.
Okay.
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今天呢想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在主里的一些学习和得着。就是两个周以前的一个星期六早上呢，我就是主给我一个感动呢，要重新读一下希伯来书。当我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的时候，心里就很受震动，因为这里讲到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是说神是指着自己的名启示的。在第六章十七节呢，这样说，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当时就在想哈，我思想就是在我和神的这个关系上，神也是发了誓的，这就好像我跟神之间签了一个合同，在列这个合同的时候，他指着自己的名发誓，使得这个合同没有办法被更改。我想在这样的事情上，神呢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不利的位置上，好像他把自己捆绑起来，使得他自己没有办法不执行这个合同。我自己思想说，在神跟我们立这个合约的时候，他是指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我就想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小信的人，是一个很三心二意的人，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基督徒。但是呢，神就是对我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他对着我的心意和对着我的爱也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因为他是没有办法改的，因为他起了誓，让他自己处在一个没有办法毁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后来接着往下读，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心里就更加的感动，因为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在第七章呢，23节到23节呢，这样说，他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24、25节说，这位既是长远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他说如果神和我之间这样的关系是这样子，他发了誓，他把自己绑定了，他好像觉得这样子还不够，他还让他的独生爱子就为了这样的一个约定做了一个中保。就像诗歌里我们唱到的，说耶稣基督是比万有都宝贵的，在这里神呢就让这个比万有都宝贵的他的独生的爱子做了这个约的中保，而且耶稣基督为这个中保是付上了全宇宙中最昂贵的一个代价。我想可见在这个神的他的心意里面，他是何等的重视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神是这样对我，我为什么不能够全然的相信他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信主已经有20多年的基督徒，在很多的年中我一直都是很挣扎的，因为我总是做不到全然的信靠神，我好像总是那么有一些保留，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好像对神不是很放心。 虽然我自己理智上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全然的相信神，可是好像自己总是实际上做不到，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过着一种很失败的基督徒的生活。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的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我跟我的弟兄呢有很多的争吵，因为我完全的不能够认同他教育孩子的方法。虽然我自己知道在这个家里我是应该顺服他的，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不对，觉得他所做的会把孩子毁了，所以我就一直以来呢自己就在一直抵挡他，总是想着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呢去纠正他的错误。虽然我自己是很明白，我也知道我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听神的话，顺服我的弟兄呢，神呢自然会做他的事情。但是我好像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我就是做不到，总是觉得好像对神有点不放心，生怕呢神呢他就不能够改正弟兄所犯的错误。所以在弟兄的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呢，我们就经常的争吵。我现在回头呢看这件事情，就看到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觉得它影响了我孩子在主里面的成长，也影响了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也影响了我和弟兄之间的关系。这是我自己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就处于这种状况，就是我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好像就总是做不到，这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很有一种挫败感。我有时候就甚至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这辈子是不是都不能够做到全然的信靠神了。几个月前呢，我在和唐城的一些姊妹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也交通到这一点，我就说虽然我相信他，但是我就不能够全然的相信他，我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好像对神不放心。当那天我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当神开我的眼让我看到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他起的是不能更改的关系的时候，这时候在我心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有什么是你不放心的呢？我当时就流泪对神说，没有什么是我不放心的，是我不可以托付给你的，我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全然的信靠你。从那一刻呢，就有好像非常奇妙的事发生了，我以前觉得非常努力想要做一直做不到的事情，觉得一辈子也做不到的事情，哎，就好像一下子做到了，就觉得信靠神就变得很容易，也完全都不是问题。我好像得到了一个秘诀。现在呢，我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都会先问自己这样一句话，说今天有什么事情是我不放心，是我不能够交托给神的呢？我总是能够回答说，主啊，今天没有什么事是我不放心，是我不能交给你的，今天是我全然信靠你的一天。最近呢，我在跟一些姊妹一起读一本为子女祷告的书，作者在每一天的祷告里都会引用神的话，他把这个东西称作大能的利器。我现在觉得我也得到了一个大能的利器，所以我每天都会问自己，今天有什么东西是我不可以交托给神的？我总是能回答说我可以，我可以全然的交托给神。这个经历非常的宝贵，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被医治了一样，就好像一个缠绵病榻的人忽然就变得生龙活虎，灵里面一下子变得非常的明亮和刚强。当我在为自己的孩子祷告的时候，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总是一边祷告一边还会担心有什么事情不好的我不喜欢的事情会发生。我以前为教会的生病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一边求神的医治的时候，同时心里好像还要做好神万一不医治怎么办那样的心理准备。最近也是因为大选的事情，心里也有很多的焦虑不安，有很多的愤怒。但是那天从我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的心就能够完全的平静下来。我坚信不管怎样，神是绝不会不管他的儿女，我也相信仇敌在神的面前也绝不能得着任何东西。虽然暂时仇敌看起来好像得胜了，但是一切都是在我们神的主权的掌管之下。就像出埃及记14章第14节说的，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我相信神也是在为我们征战。我很感谢神让我在这里可以分享我经历的恩典，我觉得他赐给了我一次灵里的医治，赐给我一个秘诀和一个大能的利器，所以我现在每天都能够跟他亲近， 可以全心的仰望他，注视他，这是我很长的时间一直渴望得到，就是因为经常因为做不到而很有挫败感。但是我现在呢，我可以每天都练习使用这个秘诀，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学习过一个全心依靠他的生活。感谢主，就我的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姐妹的交通。好，我们下一位是王金虎弟兄。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王金虎。我妈妈在，我妈妈王春英姐妹在11月20号去医院做一个囊肿引流微创的手术，但是失败了。第一次引流失败造成破口，大量的液体进入腹腔，手术医生并不知道，在做第二次引流才发现。医生找到我的时候很紧张地跟我说了给我妈做手术而导致手术引流失败的一个过程。以我肉体的意念要质问他，但我开口的时候却安慰他，感谢主，这显然是从神来的意念，实在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主不要我，不要我责备医生，是因为囊肿太大，容易破口而造成的失败。由此看见我们的主是公义圣洁的作为。见证一，我妈妈体内的囊肿是由肾脏长出来的，依附于肾脏的，奇妙的是对肾脏没有影响，这实在是神的怜悯和恩待，感谢主。第二个，我妈体内囊肿的破口也是神的美意和作为，神让破口 发生在医院，而借医生的发现采取体外引流的措施弥补破口。如果第一次体内引流成功回家后囊肿破口的话，病人是不知道的，甚至是没有感觉的。这大约 1800cc 的液体在腹腔内引起感染的时候才会被发现，到那时补救已经很晚了，真是后怕不已。但是感谢主奇妙的安排和丰盛的恩典。第三，在手术 前几天，我妈妈紧张而且有不平安的状况，我每天几次的祷告果效不大，但是很奇妙的是在那一天一早我们祷告后去医院，早晨7点钟我妈妈很平安的被护士推进手术室进行引流的手术，到下午2点左右我在恢复室看她时，我告诉她液体进入腹腔需要做体外引流，你害怕吗？她说我不怕，我有平安。感谢主垂听了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帮助我妈妈度过了这个难处。在这经历当中，主还为我妈预备了一位会说英语的姊妹做翻译，感谢主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今天我要用诚实的心来感谢赞美敬拜我们的阿爸父神。我妈妈这一次的经历希望给难处的弟兄姊妹在主的带领中有个激烈的前行，增强信心和忍耐。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此我们要在难处中不断的信靠主，好好的活着，不要放弃。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是为主而活，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这些都是我的分享，感谢主。
我们再次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今天早上啊，借着啊，这是一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见证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主。想起过去的恩典，我们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早已不存在。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掌管明天的主，我们就带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主也在跟我们立了一个约，这个永不改变的约， 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主。我们这次也求弟兄姐妹继续纪念那些在难处中的弟兄姐妹。主，我们在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真是要彼此纪念，也来彼此带到。在主的恩典中，我们实在是可以诉说不尽主的恩典，诉说不尽主的怜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这十一位弟兄姐妹跟我们交通分享。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主的儿女，我们在主在我们的身上都有那奇妙的作为，我们都可以在人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来见证主的恩典。他的路径实在是滴满了脂油，他的恩典，他成为我们连岁的冠冕。主，我们再次感谢主。我们底下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报告的。第一件就是我们在12月25号礼拜五晚上，我们有一个福音聚会这个是周五这个是 Dumbo 跟 Waiso Office 的联合的网上的福音聚会。那同时呢，英文组跟高初中生呢也有福音聚会在同时举行请弟兄们纪念这些聚集。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Yes Group 大专学生家长今天下午1:30到2:30有祷告聚会，这连结已经聚出，如果有问题的话请和王太虎弟兄联络。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西南区五年级以下孩子们冬季主日学教材将于明天会寄出弟兄姐妹家长们在礼拜五前应该会收到请家长们留意这是我们今天的报告事项。那我们也是感谢主早晨在这样的恩待我们最近疫情也是在变严重，我们求主真是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也祝福大家感恩节这个季节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可以实在是把感谢赞美多多的献给我们的主我们早上聚会到这，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早上接着弟兄姐妹的见证分享，主，我们看到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你的道路实在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实在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主，我们就谦卑的来到我的面前，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来寻求你的带领，也来仰望你的怜悯。主，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是有盼望的一般人，我们盼望主你再来的日子，主，我们在这里默默静默等候，我们在世上虽有苦难，可是主你已经得胜，主，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我们就能够向世人夸口主我们是属你的。主，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也正是把我们未来的脚步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带领你的儿女，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聚会到这儿，大家平安保重。